如果你要骂莫少谦，请当面去骂他。慕永飞笑起来，他的身影又轻又脆，他的笑容也非常美，可是他的身影就像是插进冰块的刀子，又冷又利。
你可撇得真干净，有时候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在装傻。不过我也不想和你多说废话了，莫少谦现在的情形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现在的局已经布得七七八八，随时可以将他兜进网里，这还得谢谢你。本来他在金融业上亏了一点钱，也不算动摇根本，可是这当头你拿了一份合同来，莫少谦竟然还真签了，真令我想不到。我不得不承认，他还真是对你不错，竟然心甘情愿做这种蠢事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的话就像是一把剑，慢慢的一点一点刺进我的心口，让我歇了一口气。你和月莹的父亲是一伙的？
你是说刘先生？哦，说你傻吧你也不傻，说不傻吧你还真傻。
慕永飞完全是那种嘲弄的笑容。
不过看到你助了我们一臂之力，让我有机会将莫少谦逐出董事会，我想我会很感谢你的。
我的心揪起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又中了圈套。我一直以为即使合同的事是圈套，也会是莫少谦下的，但我一直没有想过慕永飞会这样。我知道事业对莫少谦意味着什么，当初他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留下的事业才答应与慕永飞结婚，如果失去这一切可能会比杀了他更难受。你明明爱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慕永飞出人意料地大笑起来，他似乎笑得畅快淋漓。
爱他？是，在这世上只有我最爱他。十年前我对我父亲说，如果你不让我嫁给莫少谦，我就死给你看。我逼迫我父亲动用财力帮助他，可是他是怎么对我的？从新婚之夜开始，他就从来没有碰过我。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对于一个妻子而言，还有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
我看着他近乎失态的模样，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他的婚姻是一种牺牲，而我又何尝不是？我忍了十年，在这十年里我想尽一切办法，可是他根本就是恨我。他觉得穆氏当年的帮助其实是一种奇耻大辱，而他被迫接受这种帮助更是奇耻大辱。为了这种荒诞无稽的逻辑，他将我拒在千里之外。因为爱他，我一直忍，我一次次满怀希望，然后又一次次失望，到现在我忍无可忍。既然如此，我成全他。
我不知道自己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对这个近乎疯狂的女人，我内心五味陈杂。我一直不知道莫少谦与他的关系原来是这样，上次他对我说的那些话我还一直信以为真，可是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那就是将莫少谦逼入绝境。你这样他会死的。他已经渐渐恢复那种从容与镇定，谈笑间甚至有一种异样的妩媚。
是啊，莫少谦是多么骄傲的人。十年前为了收购他肯和我结婚，已经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耻辱。如果这次我真的下狠手，没准儿他会从写字楼上跳下去。
我心猛地一缩，看着慕永飞，他扑的一笑，
别那样可怜兮兮地看着我，你这样子真是我见犹怜。其实他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仇也报了，钱也到手了，现在他死了，你正好远走高飞。是你牵手推了他最后一把，他摔得粉身碎骨，你不也正好称心如意？
我歇了一口气，觉得非常非常难受。我没有这样想过。
我知道你爱的是那个萧山，你们有情人应该终成眷属。其实我也不想做得太绝，只要你去跟莫少天说，合同的事儿是你故意骗他签的，而且你打算毕业后就和萧山结婚。你做了这件事，我就会放过莫少天这一次。
我完全不懂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
你去明明白白地告诉莫少天，你和萧山要结婚，还有合同的事情是你骗他，这样你们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我就是图个心安。
我本能的非常反感，我不会去对他撒谎。慕永飞看着我，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美，可是他从他唇中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寒气逼人。
我给你十天的时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要是不肯去，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后果。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已经无法掌控的食物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干脆毁掉。你猜猜，对于莫少谦，我会选哪样？
我犹豫了好几天，拿不定主意。月莹非常忙，我也不忍心问他，我甚至不敢想象他的父亲是不是真的病了，还是在骗他。他放弃了自己和赵高兴的感情，如果他和我一样被至亲至敬的人出卖，一定会痛不欲生。这世上我们都不是聪明人，我们总是以为自己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但是现实面前，月莹和我一样都天真的可怜。我在网上搜索新闻，因为金融危机出口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一连串的反应导致全球航运、码头吞吐等等都受到很大影响。我找到的资讯有限，唯一能显示出蛛丝马迹的就是某上市公司挂牌公告莫少街出让了大笔股份，他一定是真的缺钱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想给莫少街打电话，可是每次拿起手机总会想起那天在机场他对我说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来找他，我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去找他。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看到莫少街真的从摩天大楼楼顶跳了下来，摔得血肉模糊，他脸上全是血。我努力想把他扶起来，他却一直对我笑，血流满了他的脸，他的笑容那么诡异，而我的双手沾满了他的血。我一直哭，直到哭醒。这或许是我第一次为了他而流泪。当我醒来的时候，整个人还在痛苦中心悸，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场景。如果不是我，
走进有声的世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欢迎来到一听网，3w.听95.com。
他不会落到这种田地。我爸爸出卖了他父亲，然后我又出卖了他。我下定决心去见莫少谦，因为慕永飞给的期限已经过了一大半，我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骗我的最可怕的人，事实上这非常困难。莫少谦的私人号码一直是关机，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或者就像他们说的，他再也不想见我了，所以连号码都换掉了。我去了一趟那套公寓，结果是被尽职尽忠的保安 拦在大堂里要求登记，然后非常客气地告诉我，业主已经将那套房子挂牌出售，现在暂时没有人居住。我想他真的再也不想见到我。我最后还是找到了他，方法比较笨，我打电话给司机，除了莫少切，我只有他司机手机号码。司机迟疑了一下，还是告诉了我今天晚上莫少切会去的地方。我跑到那里去，果然停车场见到了熟悉的迈巴赫，司机靠在车边吸烟，看到我连忙把烟掐了。我来过这里，3年前我第一次请莫少切吃饭就是在这里。楼上的1691是私房菜小馆，非常好吃，因为地方小，完全是住家，所以每天只订一桌，而且并不贵。
童小姐，这次是我自作主张。
我勉强对她笑了笑。
童小姐，您上去她肯定高兴。
我忽然没有了面对莫少切的勇气，但司机已经帮我接了电梯，鼓励似的对我直笑。我从来都没有像莫少切的身边这些人，比如管家，比如司机，可是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他打算，忠心耿耿。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老板，这样忠心应该不是薪水买来的。电梯在飞快上升，四壁都是冰冷的镜面，我看着镜中自己，带着一种近乎茫然的神色。事到如今，连退缩都没有办法。我活得渐狼狈，可是却一次一次被人逼入死角。我站在1691的房前，积蓄了一点力气才按了门铃。门很快的就开了，是小馆的老板。时隔3年，他竟然还认得我，笑眯眯地说：
是你啊，莫先生正在里面。
我忽然有掉头而逃的冲动，但是已经听到莫少切的声音在问：
老池，是谁啊？
是你那个漂亮的女朋友。
老池笑眯眯地说，然后推了我一把。学官那边就是餐厅，我已经可以看到独自坐在周边的莫少切。
惊喜吧，你刚刚才说又要一个人吃我做的菜，看看他不是来了。
莫少切根本就没有看我，就像是没有听到老池说话。老池终于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朝我看了一眼，然后说：
蚝油没了，我下楼去买。
大门在我身后咔嚓一声轻响，被合上了。我看着莫少切，也许从来都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认真地看过他。他没语接，隐隐是有疲惫。
我说过叫你别再找我。
我有事想和你说。他放下筷子，显得非常不耐烦。
我不想知道。
我几乎艰难开口。那个合同。
我不想知道。
他粗暴地打断我，再难受，我也要说完。这一切，都是我做错的事，我没有办法，只能一错再错。
我骗了你，我骗你签了字，我利用你。我就想害死你，我就想看着你死，因为我一直爱着萧山。毕业后我会和他结婚。莫少切，我一直恨你，恨你对我做过的一切，但现在我们扯平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能看着他的嘴，他的唇血刚毅，嘴角微微下沉。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也许将我把窗前一推，一了百了。过了很久，我才听到他的声音：
你就是专门来跟我说这个？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能点一点头。
那你可以走了。
我站那里一动不动，他忽然伸手抓着我胳膊，将我摔得一个踉跄。我还没有站稳，他已经再次抓住了我，他的指甲深深掐入我的皮肤，而他的眼睛像是最可怕的深渊，再看不到分毫的光与热。他并不再看我，只是将我一直推出门外，然后关上了门。 我慢慢蹲下来，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知道会这样难受。我从前那样待他，而今天我这样难受，因为他的样子实在太让我觉得难受了。我以为他会骂我，我以为他会动粗，我没想到他没有任何表情。可是当他抓着我的时候，我感到他连手指头都在发抖。他这样厉害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抖，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发抖。
就不必小心翼翼地躲我。